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几乎没有什么比建构和维护一个健康和幸福的家更具挑战性，却更有益处。可是现今的文化压制基督徒的理想，甚至斥责我们孕育敬畏神的家庭的渴望。在今天的生活之光，您会听到史温道牧师讲述另一个有用的信息，家庭至为重要系列五讲中的第一讲。不管您是父母、祖父母、姨姨还是叔叔，智慧在前方。在今次讲到结束时，我们将会接受六个圣经原则，引导我们在家里去培育健康的关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现在我们有了关于家庭的最基本的原则了，我想你写下四个词语出来哈。第一个词语呢，就是远离哈，远离。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这个也引申出来，女人要离开她的父母亲，他们远离抚养他们的原生家庭。二十四节，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你看到了联合这个词语吗？这是关于亲密关系的词语哈，就好像永久粘着的胶水一样的，让我们使用天长地久这个词语哈。跟父母亲要远离，成年的男人与成年的女人之间的结合呢，从开始就是天长地久的。再来我们看到下面一节，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所以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啊。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呢，我们是有自由的。本来是远离，天长地久，亲密，然后有自由。关乎真正重要的事情有六个原则哈，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我们正在重温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些都是不会改变的事情。首先呢，就原则本身做出定义啊，这个原则就是圣经原则比传统的观念是更重要的，圣经原则比传统的观念是更加的重要。假如你从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翻到了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你就会看到有一群人选择人的观点而不是圣经的原则，这个往往会让你陷入到麻烦当中啊。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第二节，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没有被法利赛人和文士给吓倒了。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实际上，耶稣他引用了圣经所说的话语。第四节，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看相当严肃的话哈。第五节，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们在孝敬父母的观念上面采用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并且呢将它合理化，好让他们能够轻易的过他们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第二个指引呢，跟人际的关系是有关的，我希望你能够写下来哈。第二个指引就是，彼此的关系比个人成就是更有价值的啊！如果有人能够将这个原则示范出来，那么你的家人就会很喜欢的。我再说一次啊，彼此的关系比个人的成就是更有价值。在家庭当中，永远都是一场较量，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自私就会占上风了。 人就会被驱使自己实现自己的成就，还有满足自我，而不是呢培养彼此的关系。我想到马可福音第六章的一个场景，耶稣差遣门徒去传道，在他们完成任务之后呢，耶稣他就聚集门徒们在一起。马可福音的第六章31节就是描述当时这个场景，使徒在传道之后聚集，他们回来之后，耶稣对他们说了，马可福音的6章31节哈，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了。当人花时间休息的时候，就应该要放慢脚步，关掉电子表啊，就如同一首古老的民谣说，当我把表丢掉了，我就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当人把需求、责任还有期限都给抛开了，我必须在安静当中来面对自己生命的实况。对于人们来说，这并不容易的啊。某一天我正要下飞机，我就对那位在航程当中一直帮助我们的空中服务员就说了，为何在飞机引擎起火的时候就立刻播放音乐吗？啊，那些总是沉闷的音乐，是背景的音乐，乘客在那段时间几乎是不能打手机和那个将要会面的人交谈。所以我就说了，有什么理由吗？啊，这个空中服务员哈，空服员就说了，哦，是的，人们都没有办法忍受沉默啊，这不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答案吗？人在安静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反省反思，在当人在反思的时候就必须处理关系。我活得越久就认为关系是越有价值的。我刚刚读完戴夫罗伯他的一本著作哈，这本著作叫做教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啊，我爱戴夫罗伯他的著作。他在书中他说，切斯特顿将圣人定义为将世界忽略的事物夸大的人，而今天被忽视的是留心的艺术。有一些人似乎不知道，在他们周围的人非常的痛苦，他们走自己的道路，漠视和无动于衷。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处在苦难当中需要被安慰的人们，可能是一个孤独中极度悲伤的离婚的妇女，或者一个寡妇，可能是一个疲惫的家长因为受了伤的孩子在挣扎当中而彻夜难眠，可能是一个在惊惶当中等待翌日早上接受癌症手术的男人，可能是一个忧劳憔悴的收银员，为了仅仅能够维持生活而在杂货店打第二份甚至于第三份工作的人，可能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年轻男孩，也可能是一个被忧虑所掩盖了希望的单亲妈妈。我可以让对方知道我很在乎，我可以请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并且耐心地倾听他们的故事，我可以耐心和尊敬地对待他们，虽然他们可能有一些不耐烦或者是令人厌烦的地方，我可以用神的怜悯和慈爱的话语来鼓励那些心灵破碎的人，我可以用电子邮件、卡片或者是电话来问候他们的情况。当然了，我可以和他们一起祷告，为他们祈祷。关注他人会有回报的，因为能够把生命时间与人分享就是最快乐的人。我真的盼望大家的灵命能够成熟到一个阶段，可以明白施与人这样的一个价值，要经常的与他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因为我们学习到这个真理，各位在一周之内所听到的真理要比其他地区的人毕生所能够听到的都还要多。所以呢，当我停下来谈论彼此的关系比个人成就是更有价值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是对自己以及对所有的人说的，别总是挂念着自己需要更高的薪水，或者是想要争取更多的福利。 有的时候放弃这些想法是会更有帮助的，因为这些意念会带来沉重的压力，总是需要自己拼老命的去继续努力。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它们放在一边，容许惊喜的事情发生，为我们带来第三个优先的次序。你可以将这个写下来哈。家庭的优先次序比教会的活动是更高的。我再说一次哈，家庭的优先次序比教会的活动更高。多年来我一直被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话语所困扰。这一章的对象是牧师，所有的牧师和侍奉的人员。在监督的责任和要求的清单当中，保罗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看到第二节哈，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二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然后第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然后呢，就是令人困扰的一节了。第五节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些话是对着教会的牧师和师母说的。家庭的优先比预备主日讲章是更高的，他们比任何教会的活动都更高的。假如你的妻子感到不安了，假如你的配偶对于前面的方向感到不安，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你努力的方向有问题了。除非你的配偶病得很厉害，否则的话漠视他的反应而匆匆的前进是有一些问题的。你要聆听配偶以示尊重，有的时候要以一种崇高的敬意来聆听对方，就好像你期待配偶也是这么对待你。我认识有一些教会不允许人采纳这个原则，但是他们都错了。如果你在一个忽略或者是否认这个原则的教会当中服侍，又不能够扭转这个情况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去了一个错误的地方服侍了。人怎么能够在扩展教会的同时毁掉自己的家庭呢？在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我不必对我们任何人说，在家履行责任是困难的哈，是更加困难的，与在教会的责任相比之下要困难的多了。在家里面服侍是更加困难的工作，需要处理更艰难的问题，因为呢，你必须要面对自己。配偶会帮助你们了解你自己，但是呢，配偶最了解你的。人在教会可以伪装的，但是呢，不能够在自己的家里面伪装。当门关上的时候，伪装就停止了。我刚刚读完丹·阿伦德他的一本著作，叫做《跛行领导》啊，《跛行领导》。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几乎是让我泪流满面。他怎么说？我曾经辅导过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他是数个国际基督教机构的主管，但是呢，他的婚姻破裂，所以他来寻求我的帮助。当有人问这个人是什么指引他的生命的时候，他马上就回答说，认识基督，传扬他的名。他的人生目标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奉献给基督，尽管他承认他自己每天在家里面都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他说，在一次辅导的面谈当中，我指出这个丈夫对于妻子暴虐和贬低的行为，他的妻子也在房间里面听着，他连珠炮的为自我来辩解。当我反对的时候，那个人就说，我根本就不明白他妻子失败的程度。他狡辩我因为他的妻子在较早之前的辅导会会面的时候表示愿意改变而动摇了。我们兜兜转转的，一直到我们称他的自以为是这样的一个丑陋啊，丑陋。然后呢，他就猛烈的谩骂啊，就是辱骂性的语言哈，骂人骂脏话的语言都出来了，并且呢冲出了我的办公室，留下他的妻子无法回家。 这些企业和信仰的名人是一个彻底的自恋狂，他被财富权力所蒙蔽了，令他听不见任何违反他那个空虚放纵脆弱自我意愿的话语。他曾经跟许多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团契和学习圣经，他们当中没有人指出他如何对待他的妻子和他的固执，也没有任何一个领袖要求他讲述自己童年时代的故事，找出令他变得空洞和残酷的原因。在教导他关于常规的投票体系、投票权、圣经学习，还有对组织忠诚之外，没有人尝试帮助他发展他自己的品格。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如此的。安静的时刻是很好的时间，让你承认自己是婚姻当中一个非常难缠的伴侣，这是很好的时间，让你简简单单的承认你的问题。对于单身人士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让你承认在那段破裂的婚姻当中你有的问题，你可以处理、纠正和重整你自己。假使神在未来赐你绝好的伴侣，免得你破坏第二段或第三段的婚姻，这是非常困难的、非常艰难的过程，这是关于优先的次序。再来，我们看到第四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就是接受，接受。我要请你写下来，积极强化胜于消极反应。我再说一次，积极强化胜于消极反应。我特别想到这个原则的时候，是与子女的培养培育是有很大关系的。孩子很少从他们的父亲那儿听到说，好啊，哎，好啊，这是一个好主意啊，让我们这么做。我们经常都会激怒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老是说，啊，不不不啊，不不不不不，我们不可以这么做的。我的妻子辛西亚和我的同意，在我们抚养孩子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尽可能的说，很好啊，我今天晚上可以在外面睡觉吗？哎，好啊，当然可以了。我们可以和着衣服入睡吗？不用穿睡衣吗？哎，可以的啊。我记得在我成长的时期啊，我永远都不可以这么做的。我的意思就是穿着那些外出的衣服来睡觉。我可以穿平常的衣服睡觉吗？我可以和小狗一起睡觉吗？啊，可以的啊，不要在意你早上闻起来会怎么样啊，那很棒的，与小狗睡觉啊，那很棒啊。所以你看，积极回应的强化，让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的记忆博物馆里面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如果你还没有对你的孩子这么做，那么现在就对你的孙儿做吧。对着孙儿这样做是很容易的啊，孙子很棒的。我已经说了许多年了，除非啊你是罪犯查尔斯曼森啊，不然的话孙儿肯定会爱上你的哈，他们真的是站在你那边的。接着我们看到第五个原则哈，就是饶恕啊，饶恕。宁可是无条件的饶恕，而不是无穷的缓刑呐。你是不是曾经试过呢？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的伴侣长期都处在缓刑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搞砸了，而他的配偶决意要不原谅他，绝对不原谅他。你看，这是一个差劲的计划。我就记起了浪子的故事。故事的英雄不是儿子，而是父亲。父亲才是英雄，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他自己的标准，而是因为他留在家里面让男孩离开。男孩汲取了教训，当他悔改归家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家门前面张开怀抱。所以饶恕是你给家人一份伟大的礼物。宁可是无条件的饶恕，而不要无穷的缓刑。最后我们看到第六个原则，那就是尊重。尊重的原则，人际互相尊重远比层层节制的命令是更加的重要。我再说一次， 人际之间人际的互相尊重远比层层的节制这样的命令是更加的重要。家人之间互相尊重是何等的美妙，我怎样知道家人会互相尊重的呢？彼此谈话的时候，他们会聆听对方，他们为个人的故事而欢笑，他们为个人的挣扎而合作，他们会体谅对方而不是去说教。我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任务好吗？努力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努力去改变自己。今天就是开始的一个好时机，开始做正确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太晚的。格里因里希在这个真实的故事当中引用了汤姆安德森他的话，汤姆他这么写道：我在驾车前往度假海滩小屋的时候，心里面发誓两周之内我会尽力的成为一个慈爱的丈夫和父亲，完全的充满爱的，不说如果和但是等等的。当我听到了汽车录音带播放机播放解金家的录音的时候，我有了这个想法。解金家引用了关于丈夫对妻子体贴的圣经的经文，然后呢他继续说，爱是自由意志的行动，人可以选择去爱。对于我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实在是一个自私的丈夫，我俩的爱情被自己的不敏感而减少了，我以琐碎的方式来责怪伊芙琳拖拖拉拉的，坚持收看我自己想要看的电视频道，在太太有机会阅读报纸之前扔掉了旧报纸。我读了，未来两周所有都要改变。这个确实发生了，当我在门口吻着伊芙琳的时候，我就说了，哎，这件黄色的毛衣看上去很棒。哦，汤姆啊，他滔滔不绝地说，你注意到了？他也许有点震惊哈。在驾驶长途车之后，我想要坐下来看书，伊芙琳就建议我们到沙滩去散步。我起初拒绝了，但是后来呢，我想伊芙琳单独的跟孩子们在一起已经有几个星期了，现在她想要单独的和我相处，所以呢，当孩子们放风筝的时候，我们就在沙滩散步。就是这样，这两周的假期里面，没有打电话给我担任董事的华尔街的投资公司，我们参观了贝壳的博物馆。虽然我通常讨厌博物馆，当伊芙琳为了要梳妆打扮而令我们迟到赴一个晚宴的时候，我都勒住了我的舌头。整个假期就这样轻松愉快地过去了。我发誓要继续记着去选择爱情。然而我的努力出了一个问题，在小屋的最后一晚准备就寝，伊芙琳用最悲伤的表情盯着我。我就问她说，哎，有什么问题吗？汤姆啊，她说，她的声音充满了忧伤，你是不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呢？你的意思是什么？哦，我在几个星期之前的身体检查，我们的医生是不是告诉了你关于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汤姆啊，你对我这么好，我是不是快要死掉了？花了一点时间沉思，我大笑了起来。不不不，亲爱的，亲爱的，我就说，甚至我把他搂在我的怀里，你不是快要死掉了，是我刚刚开始活过来啊，此刻就在这里开始活过来了，好吗？这是你的时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以我们能够记住的方式来对我们说出真理，感谢你让我能够与人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时间，使别人能够明白真理。我们都是一群罪人，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我们依凭着自己内心的带领，其实我们的心是虚假和极其邪恶的。我们仿效了这个时代，但却没有听从你的信息。求你饶恕我们，赐给我们勇气，可以今天重新开始。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正在收听家庭至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讲题是重新审视那些重要的事情。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家庭至为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ju@r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上信息，家庭至为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